天晚上我和郭浩然把这个半导体经营史的新闻报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在过去三年 AI 的发展如火如荼，最终引致了上游资本开支的增加。那半导体经营史作为上游资本开支增加一个环节，那建筑这个方向的诸多公司，比如说亚翔集成、新辉集成百分股份啊，像太极实业等一批公司，从去年开始陆续的在订单和业绩上开始呈现出了这样一个加速的趋势。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大概给大家准备了五篇这个半导体经营史的深度报告，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拆解和展望。然后呢，今天晚上是第一场，是这个郭浩然给大家做一个半导体经营史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深度报告的一个拆解。在后续的两到三周时间里面，我们还有另外四篇深度报告给大家做半导体一个全景式的一个展望和分享。那我就简单介绍这些，咱后面把时间主要交给郭浩然，把这个我们这个第一篇半导体经营史的深度报告给大家做个详细的拆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面两三周的另外的四篇半导体经营史的深度报告啊，做一个详细的全球和全产业链的一个展望和投资机构的分析。下面咱有请浩然，辛苦浩然把这个深度报告给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韩老师。我给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我们结晶史的深度报告，包括结晶史市场空间测算、竞争格局和投资策略。这篇报告是重点研究对象专属于半导体结晶史板块。这个报告概括来讲的话，从结论上来看，我们主要是预测2025到30年半导体的结晶史这块每年的投资增速是 15%， 它的增长节奏是2025、26、27年增速较快，28、29、30年的时候是在一个高位维持相对平稳的一个增长。投资的这个选择上来说的话，主要是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台资的亚翔跟盛辉，第二个是国内偏总包的央企背景太极实业和深康达，第三的话是国内的洁净史专业集成的公司百城跟华康洁净这些。然后报告主要是分为四块，第一块是讲洁净史整体项目的一个资本开支占这个整个半导体这块资本开支的比例和这个的测算，第二块是对整个半导体洁净史全球未来五年市场空间的一个测算，第三块是对洁净史整个国内的竞争格局和国外竞争格局的一个拆解，第四块就是整体的投资策略。那我现在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汇报一下。首先是第一章，我们对结晶史这块的具体半导体结晶史占整体 AI 资本开支的比例和半导体结晶史它的一些分类和一些基础的情况进行了一个介绍。对于半导体结晶史的话，它是属于结晶史里面结晶度相对要求较高的一个板块。结晶史本身它的结晶度是分九个等级，从这个 ISO 的一级到九级，一级的话结晶等级要求是最高的，九级这块的要求等级是最低的。从大类上来看，芯片这块的这个以及像芯片相关的这种半导体封装之类的，它可能会要求的这个结晶等级最高能到一级，然后同时的话也会有四级左右和这个等级要求更低的一些这种结晶史的情况，跨度比较大。那显示这块的话，它的结晶史等级要求大概在2到7级，硬盘驱动器这个是3到7级，然后食品是6到7，相对来讲它的这个结晶等级要求比半导体这块的制造要低一些，然后医疗行业跟医药行业都是5到8级、5到9级这附近，所以这块相对来说不如半导体结晶史，它对这个整体的结晶等级要求更高，技术要求也更高，所以这块的话相对来讲它具有更高的一个竞争优势，那对应到这个公司的毛利率来说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体现。对这个芯片制造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它里面分为 EUV 的光刻、DUV 的光刻。 EUV 这块的光刻应该是结晶等级要求最高，在一级，其他的话像一些前道工序跟一些这种光刻辅助工序和一些后置工序以及包括先进封装这块都在2到5级左右，然后另外传统封装和其他的一些这种设备区和辅助区这些在6到8级，也就是对于一个半导体厂来说的话，它内部的不同工区对结晶等级要求的划分也是有不同的划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个大的总包项目可能会分给多个专业分包去做，比如说像美国的这种亚利桑那州的台积电投资的这个新厂，这块里面有一些边缘的结晶史，有一些核心的结晶史，就会分给不同的结晶史的这个公司去承接。我们在结晶格局那块会再展开介绍。然后对结晶史工程它的占总包的一个比例和占整个 AI 资本开支的比例来看的话是这样，整个集成电路制造领域这块的这个资本开支厂房建设占比大概是20%到30%，设备这块的投资是70%到80%。那厂房建设这里面的话，设计是在5%左右，土建是在30%到40%，结晶史这块是50%到70%。其中结晶史里面又包括结晶史这些设备和系统的集成，以及机电系统，包括它的一些气体啊、输配啊这些系统都包括在内。因为这些从专业界面划分来看，结晶史的这个专业公司、集成公司都可以进行承接。这块整体占厂房建设的50%到70%，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整个掘金史那个掘金史的开支占集成电路的资本开支比例应该是在 10%到20%， 10% 就是厂房的建设占20%，掘金史占厂房的50%，下限一成是10%，上限的话按厂房建设占比30%来算，掘金史再占厂房的70%来算的话，上限乘起来是21%-20%左右，所以整体占比其实就是在10%到20%这个区间当中。我们对市场空间的测算也是依照这个比例，它不同的像封装啊，这个晶圆制造啊，这些会有不同的一些细分的差异，这个在后面展开。然后这个是第一章这块，第一章这块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说掘晶史主要是分为1到9个等级，然后一是最高级，其中半导体掘晶史是跨越区间跨越这个一级最高级的这个要求，所以技术要求最高，它里面的这个价值量占比是占整个半导体资本开支10%到20%。第二块的话是对第二章是对半导体经营史未来5年市场空间的一个测算，这个测算是对全球的半导体经营史进行的测算。那这里面测算我们的分类是分两个大块，第一大块是非存储这类，里面就包括代工，然后包括非存储 IDM， 包括封测，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半导体的一些那个其他边缘品类。存储这块主要就是分成 DRAM 跟 NAND 这两个部分，然后其他的这个存储占比相对很少。首先是第一部分，就是对于非存储这块，我们测下来5年的半导体经营史的增速是14%，5年的平均增速是14%，其中主要是来自于晶圆代工和封测这块。晶圆代工的这个，就是因为像台积电它不断去上调资本开支，使得2026年这个预期相对来讲一直在更高的位置上往上去走，然后2027年的话，现在的预期相对2026年资本开支也会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增长。这样的话是拉动整个掘金史板块的一个资本开支的增长。具体细分下来来看的话，这个代工企业这部分像包括台积电、三星代工，然后中芯国际这些，还有像革新这种、华虹这些都包括在内。我们测下来像台积电的市占率是73%，按照这个从资料来源来看，台电那个73%，三星这块是7%，然后中芯的话是5%，其他的话是在5%以下。那具体的节奏来看的话，2026年整体的这个资本开支增速是40%，2027年是20%，2028到29年、30年都在10%左右。这个27年的40%的测算依据主要是来自于台积电其披露的2026年资本开支指引是600到640亿美元，然后这个对应它的那个资本开支增速是50%左右的增长，年度50%左右的增长。其他的这些披露的相对增速不如台积电增速这么高，像中芯的话，它每年基本上就是8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维持在这个水平上。去保持一个平稳的这种发展，平均下来就是一个40%增长。26年、27年往后去看的话，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我们认为27年增速会比26年低一些，但还是会维持一个二字头的双位数增长，所以在20%左右。然后28到30年基本上每年的这个 CAGR 都是每年增速10%，然后算下来5年的 CAGR 是在17%。封测这一块的增速其实比代工这块的增长还更快一些，但是因为它是一个低基数。对于整体这个掘金史的资本开支和市场空间的一个增长影响没那么大。封测这块来看，从结论上讲，它的资本开支增速26年是70%，27年往后的话，相对于26年的增速有所下降。然后这个未来5年的 CAGR 是20%，它的增速应该是在整个半导体细分当中最高的，但是因为它基数相对比较低，所以占比其实没有那么高。在非存储的 IDM 这一块的话，其实它的那个每年的增速相对比较低，我们测下来未来5年基本上都是持平的一个资本开支，相当于不升不降，基本上维持在现在这样一个体量。那这样对应掘金史这一块的营业收入基本上也就持平，这个不贡献一个正向的增长。这里面的话，它的主要的企业包括像英特尔啊、德州仪器啊、英飞凌这些公司的市占率都是在20%左右。然后我们从披露的这个英特尔的26年资本开支指引来看，基本上就是持平。像德州仪器的话，可能还会相较于25年会有所下调。最后这个逻辑芯片这块去做一个总结，然后对于非存储的这个逻辑芯片这块，算下来我们测算下来26年的增速是30%，27年是16%，28、29、30的话就是10%和然后28年10%，29年、30年分别7%，算下来整体的 CAGR 未来5年看是13.7%。也就是说这一块的话，那个掘金史的这个市场空间每年增长14%左右，平均下来，因为刚开始增速快一些，所以相对来说是在一个较高的位置去维持一个稳定。然后具体数据来看的话，26年的那个市场空间是194亿美元，到30年的话是283亿美元。这是第一个大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部分市场空间第一个大块，第二大块的市场空间测算是对存储这块去进行测算。 这部分的那个 CAGR 来看的话，存储是有 14.5% 的增长，往未来五年去看，这里面 DRAM 的增速比 NAND 的增速要快一些。具体的这个测算方法来说的话， DRAM 这块就包括像三星、海力士、美光和长鑫，然后他们的市占率，三星是 29%， 海力士是 38%， 美光22%，然后长鑫是 8%。 对于这些市占率，然后按照他们的2026年给出的指引去按市占率做一个加权，每年的这个增速来看的话，26年肯定还是一个最快的增长，算下来26年三年度的增速是 63% 的这个 DRAM 的资本开支增速，那对应结晶史这块工程的资本开支增速也是就是 63% 的增长。27年往后这个增速直接下降，27年是 22%， 28年到30年基本都在 5% 左右，然后这样的话是那个市场空间，26年结晶史是114亿美元，到30年是162亿美元，这个 CAGR 是 18.4%。这个 18.4% 从细分来看的话是仅次于前面的那个封测这部分，但是封测它因为体量较小，所以 DRAM 其实是贡献了整个结晶史这块一块最大的一个增量的部分。然后 NAND 这块的这个结晶史增速来看，26年是 36%， 然后27年是 19%， 28到30年每年 8% 的增长。这里面的公司主要像包括三星、海力士、美光，然后铠侠、闪迪和这个长存，这些基本上这些公司相对来说，三星占 30%， 海力士占 18%， 然后美光和铠侠各占 13% 到 14%， 闪迪跟长存储也占比 13% 的一个市占率。按照市占率去加权它披露的这个资本开支增速，算下来26年大概的增长是 36%， 往后的话这个增速也是逐年下降。然后存储这块整体的那个资本开支增速的对应结晶史市场空间来看的话，26年是增长 55%， 然后未来5年的CAGR 是 17.5%。 所以把这以上的所有内容进行一个总和，算下来2026年整体的结晶史的全球市场空间是345亿美元，2030年是501亿美元，其中2026年对应的增速是 40%， 然后未来5年去看的话，这个 CAGR 是15.3%。 这里面的对应的它的界面分布界面口径是跟第一章去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个资本开支当中去找出厂房建设当中结晶史工程公司所能承接的这部分，包括结晶史设备的集成，也包括一些气体输配和一些相应的这种管路和机电布线以及一次配二次配这些，所以这些都包括在内。这个也是对应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像亚翔、盛辉、百城这些，其实这些工程他们也都是承接形成他们的那个营业收入的一部分。这个是第二章的情况。那第二章总结一下来看，结晶史整体未来五年的 CAGR 是 15.3% 的增长，市场空间增速到30年看到501亿美元的全球的市场空间。第三章的话是对结晶史上市公司以及这个海外结晶史市场它的竞争格局的一个分析。首先是对结晶史这块上市公司的一个这个具体商业模式的一个整体介绍。这里面商业模式其实主要是分两个大的部分，第一块是这个总承包工程，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专业分包工程。其实总承包工程的话，主要像包括国内的这个十一科技和这个深方达这些公司，它是有央企背景在，有央企背景，然后服务过央企做资本开支的一些制造业的公司，所以它这里面去拿总包项目的话，会有自己的这种客户关系的优势。海外来看的话，这些总包也都是当地的一些龙头建设公司。那具体到结晶史分包的话，它里面又分为纯施工模式和具有设计能力的这个施工模式，还有设计、施工、采购和这个运维的这种一体化模式。这里面讲的都是结晶史的这个专业分包。上市公司相对比较偏龙头啊，这里就是他们这些公司工程设计、采购、施工、运维都是可以去承接的。代表的话，国内的就像这个亚翔、盛辉、百城和华康这些，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这种未来要去做那个资产整合的，比如国投中鲁这些公司。这些公司里面的话，具体到每个细分的市场，其实主要看它跟相应的一个客户的绑定和包括自己的股东背景。接下来我们分为境内和境外这两块去进行拆解。那首先是看境内的话，就是境内的这个市场的参与方，我们如果说聚焦龙头，那聚焦高端市场，那主要就是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块是央企，第二块是台资，第三块是内地的这个其他企业。央企的话就是像深桑达跟太极实业这些，他们下面的一些子公司本身是具有这个中电系背景，或者是脱胎于这个国家的之前电子设计院 所以它呢具有这个跟相应厂商和一些相应龙头企业它的客户关系优势去承接这个项目的总包。做了总包之后的话，他再把这里面集成式的专业工程去进行一些分包，部分的这个专业工程他们自己也会去做。专业工程分包里面的话，主要是包括像台资的亚翔集成、盛辉集成，以及像国内的百胜股份跟这个华康洁净这些公司。台资的这些公司，因为像亚翔、盛辉这些，他们是因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有30余年的先进制程的一些经验，是国内的这种具备 ISO 一级的超高洁净空间车间的一个交付能力的这种公司，同时又是绑定台积电、联电、三星、美光这些全球的厂商，它是有着一个全球化的这种布局能力。那在国内去做的话，它有自己的技术优势。民营的这些龙头，像以百成为代表，它是深耕国内的这个中高端洁净市场多年，同时也是具备设计、施工、采购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服务能力。所以它这块的话，就是像半导体啊、金星显示、生物制药这些景气赛道都可以进行施工。那百成自己去披露的这个投资者关系记录里面，我们能找到的话，就23年的时候，他自己说是具有 ISO 2.5级的这个洁净室的施工能力。那这个2.5级的话，其实一些部分的这种光刻呀、啊、和要求最高的最高的这些最精细的这种洁净室，它都是可以承接的。从全球的这个市场布局来看的话，全球市场主要是分为像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然后美国、欧洲、韩国、东南亚这个几个重点市场。然后具体市场结构总结来看，就是区域割据，然后客户圈层绑定，这种差异化的竞争，形成是一种本土的龙头企业来主导 EPC， 然后外来的专业厂商去切入洁净室专业分包的这么一个体系。像比如说美国的话，他们也是有这个本土的总包企业去承担这个本土的一些洁净室的总包项目，然后同时洁净室的这个专业分包是以这个欧洲的这种龙头公司去进行承接。具体来看的话，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核心企业刚才是已经介绍过了，像国资系、台资和这个本土民营这些。台湾这块的市场主要，中国台湾这块的市场像主要包括汉唐、阳极、亚翔跟盛辉这些公司。那美国的这些市场的话，就主要是包括像美国本土的一些总包企业，所以像这个欧洲的一些专业的这种洁净室公司去进行承接。然后欧洲这块市场的话，也是由自己的这个本土的一个总包企业和相应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洁净室公司去进行承接，其中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易科德。易科德这个公司的话，它是一个洁净室市场的这种龙头，是一个德国的企业，然后它具有全球的这种半导体、生物医药的这个市场经营能力，在欧洲的话做欧洲的这个洁净室专业分包，在美洲做这美洲的洁净室专业分包。韩国这块市场的话，就更加的这种本土化，它是以这个财阀系总包企业和专业的洁净室经营商来去竞争，这样一个竞争格局来去划分。其中这个专业的总包企业，比如说像三星自己的三星物产，然后 SK 海力士他们有自己的 SK 系的相应的公司去承接，这里面相当于是自己的公司把自己公司自己的这个芯片厂去做的资本开支再给它承接下来，能够自己去吃到其中的利润。东南亚的话，这块像以业主划分，欧美的这个晶圆厂和它的那些半导体厂商，主要是还是之前欧洲的这个晶圆室公司去做，也包括像日本的大桥这个。那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这块客户在东南亚去做的资本开支，就主要是以台资的亚翔还有包括盛辉这些为主去做一个工程的承接。在具体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呢，还是会去对每个公司它的一个客户关系的绑定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划分。像比如说太极实业跟海力士之间在大陆这块是有这个合作关系的，然后未来的话主要关注像国内这些半导体厂能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投入资本开支的这些公司来说，它主要是绑定哪些洁净室公司，它未来会有一个更好的这种增长空间。我们在报告里面对这个具体的一个划分具体的一个洁净室公司他们的这个相应的业务也做了一个梳理。像亚翔的话，它是承接过台积电、中兴的这些项目，盛辉的话包括像中兴、富士康这些，然后华润微电子、协鑫这些都是有过相应的项目。百成的话是做过台积电、富士康的这些项目，包括这个海力士、中兴这些，它也有过相应的这个具体的业务。太极实业的话，像海力士、中芯国际、英特尔、西门子、台积电这些都有过相应的承接。深桑达、华康这些，也都是深桑达，它主要是以这个内资的这个企业为主，像中芯国际、长兴、长存这些。华康的话，它这个目前做的是先导星光、武汉高新这些，因为它本身身处武汉，做了一些武汉的这种项目，还包括之前做的一些这种医疗的洁净室项目，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划分。 那对这张去进行第三章去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它这个情景史整体的市场划分来看是比较偏具体的这个区域的一个这个龙头垄断的格局。它是总包是呈现区域格局，每个各个地方的龙头企业去做相应的总包。然后结晶史这块的话，具体结晶史分包的话是由这个结晶史专业的厂商去做凭借技术做一个差异化的切入，这个是现在整体结晶史这块的一个全球竞争格局，包括中国大陆市场和像中国台湾以及海外市场的话都是一个类似的这种竞争格局。最后一块的话是对整个结晶史板块投资策略的介绍。结晶史板块它投资策略来看的话，我们首先是去看这个公司的估值，目前来看2026年的估值，这个几个重点结晶史公司基本上都在20到40倍，但是从产业链来看的话，芯片这块的尤其 AI 投这个 AI 资本开支相关的公司，它的估值2026年估值目前普遍在100倍以上。具体的话，具体来看，亚翔现在26年的 PE 是23倍，然后盛辉是37倍，华康是25倍，百城是39倍。那产业链可比产业链的公司，我们这个大致看一下，像芯片设计寒武纪是116倍，海光的话是128倍，即使到这个28年海光的预测 PE 也有 58.4 倍，这个数据来自万德一致预期。从晶圆制造来看，中芯它在26年的PE 是154倍，然后28年的 PE 也有104倍，华虹的话是26年是389倍的 PE， 到28年的预测 PE 是209倍，所以这个产业链的公司它的整体 PE 还是挺高的。公司这块像长电、通富他们的这个 PE 估值也是在50到100倍的这个区间上，都在50倍以上。像半导体设备，北方华创、中威，然后长川这些基本上是接近100倍，北方华创毕竟也是有70倍的估值。所以从这个整个产业链来讲的话，结晶史这个公司的估值还是处在一个相对很低的位置，而尤其像一些结晶史龙头，包括跟那个台资呀、跟这个内资的一些厂商具有良好的客户关系，同时又有自己的这种技术上的竞争优势的这个公司，其实它是具有它的一个护城河的，而且能放出来业绩，同时有一定的分红。具体的公司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相应的一些公司在做一个梳理，按照刚才所介绍的这个顺序，首先是亚翔这块，我们现在给亚翔的预期是26年的增速，利润增速 70%， 27年的利润增速是 26%， 28年的增速是 16%。现在它的这个公司的预期 PE 是我们给到31倍，然后目标价是220。这个公司的话，从数据来看，现在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净利润是增长了200%，然后毛利率提升了7.3%，在之前相对毛利率较高的水平上，还是有一个具体的提升，提升到了24.2%的位置。然后期间费用率是16%，这个下降了3.5%。从财务数据来看，还是非常好。经营性现金流稍微是有一个净流出的增加，但是这块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项目施工过程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现金流的一个变动。它的项目主要还是集中在新加坡这一块的这个海外项目来给它带来一个较好的利润。新加坡的芯片和这个 AI 硬件领域的这个投资的升温，使得公司的新签合同订单啊以及营业收入和利润确认都能够实现一个较好的这种增长。那现在它的这个营收是国外营收占比 70%， 国内营收占比 30%， 然后营收增速来看，国内是增长了 23.5%， 海外的这个营业收入增长了 69%， 主要还是来自于新加坡这个板块。从具体的这个估值对比上来看的话，刚才我也是汇报过，它的那个 PE 是在20倍，这个 PE 是在20倍出头，然后 PB 的话现在是那个 13.3 倍，这个产业链公司当中去看，相对是最有一个PE 估值优势的一家公司。盛辉集成这家公司的话，它是也是一个台资的这个结晶史公司，那它可能会去想跟着台电去出海去承接一些业务，同时现在它在东南亚这块是铺的比较开，像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这些地方都是有子公司的，然后同时它海外营业收入也是相比于国内它有一个进一步的增长。从具体的这个公司的预期来看的话，我们是预测它26年的那个业绩增速有 44%，27年是28%的增长，28年是23%的增长。这个公司给26年70倍 PE， 目标价的话是156。然后第三个公司是百城，这三个公司基本上是组成了那个国内现在结晶史这块专业承包的一个三个龙头。百城股份这个公司的话，我们是给那个26年80倍 PE， 对应52块钱的目标价。这个公司现在我们给的26年的预期增速是68%的。用净利润增速，它主要是像国内外的一个高科技的这种产业建厂，主要结晶史的这个半导体结晶史的一个建厂，以及像 生命健康这个板块，这些高端领域它都会有涉及。然后从订单来看的话，今年截止到那个四月底，新签订单是 43.2 亿，这个 43.2 亿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订单体量。第四个公司是华康洁净。华康洁净这个公司的话，它是洁净室板块的一个半导体洁净室板块的一个新人，之前主要是做医疗板块的一个洁净室，然后现在从2024年开始成立电子洁净事业部，陆续是服务过先导新，然后上海鸿茂微电子，像这个上海鸿茂是长存的一个子公司，然后它这块包括来自像电子半导体和这个半导体新型显示这些领域的这个客户都有，因为它之前电子这块的洁净室做的少，所以相对来说有一个基数，未来的这个增长空间很大。我们给的2026年的盈利预测增长是 103%， 有一个翻倍的增长。那目前的话，我们这个目标价是给到的对应的 PE 是45倍。未来的话，像长存三期目前也在规划26年做一个投产，未来应该根据三期的这个验证结果，后续还会再去做资本开支。那华康洁净这块的话，它未来因为它在武汉肯定是具有项目投标啊、项目接触的一个这种具体上的优势。第五个公司是太极实业，这个公司主要是它的这个设计总包全流程的一个公司。然后前面这个四个公司都是我们这个已经覆盖的公司，从第五个往后的话，这个公司我们目前暂时就是还没有覆盖，但是我把这个公司目前公开信息也是给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这个太极实业的话，这个公司其实主要是做这个半导体集成电路和那个就是一些这种设计啊、监理啊、项目管理、工程咨询，这些相对偏总包，在这种高端的这个半导体这块，包括还有生物医药，这些都是有相应的这个业务的承接。然后从具体的这个业务板块来看的话，2025年公司的那个营业收入是下降了 13%， 但是26年的话，我们还是认为它是会受益于洁净室的这个半导体这块资本开支的增长。26年的溢度是有一个小幅的下降，后续这块应该是会修复。深桑达这个公司的话，它主要是下面的中电二、中电四这两家公司去做洁净室的承包。那它的这个公司上市公司主体就是两块业务，一块洁净室业务，另一块就是云的，另一块就是一个云业务。洁净室这块它也是能提供设计咨询、建造和运维一体化服务，这个服务相对偏总包，但同时它的这个子公司也能做洁净室专业集成和专业分包，相对来讲综合实力非常强的一家公司。但因为公司内部因为还有其他业务，可能对这个业绩当中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公司其实洁净室这板块给它那个目前所股价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估值并不高，处在一个这个分业务的这个估值相对较低的一个位置。另外还有两家公司，这个盛电科技和国投中鲁。盛电科技这个公司它是一个半导体绿色产物的这种服务商，这里面的话它包括装备材料，这些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布局。里面的话像这个绿色产物解决方案、半导体附属装备和核心零部件以及电子化学品，这个是公司的这个三大主业。然后国投中鲁这个是一个传统的食品业务，它是收购电子院去切入半导体洁净室工程，这个公司目前还是在去做整合，目前还是去做整合。未来如果整合这个整合进来之后的话，因为电子院整体订单储备非常充足，它是能支撑公司整体中长期的一个增长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公司未来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我把这张再去做一个总结的话，这张主要是讲了半导体洁净室板块公司的一个投资策略。总体来看的话，洁净室公司它的 PE 估值目前，像以亚翔为代表，20倍左右的26年估值，明显是低于整个 AI 产业链这个估值的一个平均水平。像以亚翔盛辉为代表的这个台资公司，是能够凭借这个股东的优势去做全球的项目承接，海外这块的增速非常快。百城跟华康这两个公司的话，它因为在国内去承接项目，也是能受益于现在整体 beta 的一个高景气。深桑达跟太极实业这两个公司是有国资和这种央企背景，它做总包工程，同时也承接一些专业分包，能够凭借自己的这种脱胎的背景来去实现一个客户和业务的绑定。另外还有国投中鲁跟盛电科技这两个公司是洁净室产业链当中的公司，国投中鲁是目前在收购电子院，它未来会做这个洁净室工程这块的一个整合，盛电科技这块做一个像材料设备相关的一个产业链的相应的这种业务，未来都是有相应的一个增长空间。那以上是对这个整个投资策略这块的总结。最后整体的这个报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对半导体洁净室的市场空间、竞争格局和投资策略做了一个整体的深度，这个深度偏洁净室框架的性质。我们是预计半导体洁净室2025到30年的这个 全球的市场空间 CAGR 是 15% 的增长，这里面26到27年相对高增速，28到30年相对在一个较高的水位上维持稳健增长，到30年的市场空间是501亿美元。捷径史这块头部的上市公司，它因为占据高端市场，目前还是具有产业链当中的估值优势，现在是具有投资的这个性价比。以上是本次深度报告汇报的全部内容，谢谢各位投资者参会，再见。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转。